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我力。力藏本来护主龙金巴，其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个三界论要解。三界论颂词呢，班班王解尊者啊，阿里班子达他写的。然后呢，我们在学习颂词的时候呢，也有荣登江作尊者他造的这个注释。然后呢，当然上是在讲这个三界论的时候呢，很多书上的教研，那咱们也是一块学习，是这样的。那么前面呢，我们学了这个斋戒，斋戒呢，前面学的斋主要是这个小乘的斋戒。然后呢，当然上是在这里面提到还有一种这个密宗四部里面的一斋戒，密宗的四部的这个斋戒呢，它主要是以这个观世音菩萨，以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呢作为这个本尊。是这样的，然后呢就通过这样一种仪式呢叫受戒。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戒律的这种八关斋戒呢，不单单是这个在家人可以受，然后呢是出家人也可以受这种斋戒。所以说有些地方，比如说在这个什么呢，在这个药师经当中啊，也有一些说是这个出家人受斋戒的这种说法。那么其实呢，真正来讲的话，这个小乘的斋戒呢，出家人是不能受，如果受了之后呢，要不然就不得到他的这个得不到戒，要如果得到这个斋戒的话，他以前呢内心当中受的这个沙弥戒啊或者比丘戒呢就会舍掉，就会舍弃前面的戒律，是这样的。所以说一般来讲，小乘的斋戒呢出家人是 不用去受也不能受，但是呢密宗的这个斋戒呢出家人也可以受。比如说呢在这个佛学院的话，以前一上师呢也是在这个给大众呢也是传过，出家人等等都传过这个密乘的斋戒。后来呢这个登克惠佛也传过这个密乘斋戒，很多出家人也在受这个戒律。也上次也讲了这样这个密宗的斋戒呢是可以受的，出家人可以受。那么这个斋戒呢很特别的殊胜。说这个问题呢我们也需要了解它。斋戒呢分了这个几种吧，一方面是小乘的共同的斋戒，还有一种是大乘的斋戒，还有一种就是密乘的四部的斋戒。那么这个呢有三种不同的，平常所守的主要是这个小乘的斋戒为主，有一些呢可能也是在受这个密乘的这个斋戒，主要是通过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加持啊仪轨，然后呢就守持这个戒律，也有一天一夜的，有两天两夜的这样一种斋戒这样。那么这些呢我们应该了解了，那么这个是大安上师在这个注释当中讲记当中呢也做了一些这个补充。那么今天我们学的正式内容是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是这个居士戒。居士戒律颂词当中讲，断尽杀盗淫妄酒，即是居士之戒律，随意承诺一数量，一戒二戒多元戒，戒除一二三五上犯行居士断非凡，智者许此八戒事，非在家亦非出家。那么这个两个颂词当中呢，首先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居士戒律的数量。居士戒律的数量是断尽杀盗淫妄酒，真正的居士戒就是居士五戒嘛。居士五戒呢叫断除这个杀盗淫妄酒，这个呢就是居士的戒律。然后呢这个后面一层意思，后面一层意思呢也讲到了这个根据自己的情况也可以就选择性的受戒，不一定呢全部要受这个五条圆满的戒，也可以呢随意承诺，就是在五戒当中呢你觉得你可以守哪条戒你就承诺我守这个戒律。所以说依靠数量呢一戒二戒多元戒，依靠这个不同的数量不同的承诺就是说不同的承诺，然后呢就可以选择守持不同数量的戒，要不然呢就我承诺守一条戒呢这个叫一戒居士，那么如果我承诺守两条戒呢就是二戒居士这样的，那么如果我承诺三条四条呢这个叫做多戒居士。那么在颂词当中也看到一戒二戒多元戒，这个多字，多字就是多戒的意思，像这样我可以属于这个多戒居士。然后呢就是说我五条戒如果都受呢这个叫做圆满戒，要圆戒居士。所以说呢在这个当中呢就是一戒二戒多元戒，这个方面就是跟随不同的情况，在居士戒当中呢可以有选择性的去受戒。当然在这个出家戒当中是没有选择性的但是在这个居士戒当中呢可以选择。 戒除一二三五上犯行居士断非犯，那么这个呢就是属于一种这个一种特殊的居士叫犯行居士。犯行居士呢就是戒除一二三五上，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戒除了这样一种这个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戒，当然里面没有四，这个没有四呢也可以有四，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么就说是这个断除了这样戒之后呢，就说是手持了这样戒指之后呢，那么就说是在这个加上这个上面再加上一个，就说什么断除这个断除这个非凡行。那么就是断除非凡行呢，这个就是这个凡行居士。那么因为在五戒当中呢，它是这个不邪淫，在这个手持不邪淫的这个基础之上，然后呢就是说自己在发誓承诺一辈子呢手持清净行，一辈子不做不净行。那么这个呢叫做这个犯行居士，那么这个是特殊的。那么这个就说是这个他有没有根据呢？智者许持八戒誓。那么根据就是说智者有智慧的人承许啊，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终身手持八戒的，或就是说是这个终身手持这个凡行的，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称之为有种特殊的案例，要不然就是八戒居士，要不然就是犯行居士，是这样的。非在家亦非出家，那么这是一种特殊的身份啊，就说是这个不是纯粹的在家人，因为他断除了这个非凡行，断除了不净行的缘故呢，就说不一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这个在家的居士，但是呢也没有这个穿僧衣啊，也没有就是说受出家的戒律啊，也非出家啊，是，但是呢还是可以承许为居士，因为必定呢他们如果出家不出家的话，他必定还是要以这个什么呢，有没有现出家相，有没有受出家的戒律为准。所以说呢，真正我们说是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划分的呢，有一个非在家又非出家的，这样其实呢可以划在在家当中，不管怎么样呢 大体来讲可以划在这里面，但是呢名称呢它是这样一种这个犯行居士嘛，或者他是一辈子受持这个八戒的，这样受持这个八统斋戒的，所以说呢从他的意义上来讲呢可以说是非在家也非出家。那么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宋词宋词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那么下面呢我们看这个注释注释当中呢在宋词下面第三段宋词下面第三段呢就是讲的在终身在终身三种戒中中间也这些呢手持的居士三名比丘，那么它是原文就是在终身三种戒中，第一个是居士戒，杀生即断绝命根，不逾矩即偷盗，妄语即说上人法，邪淫即以贪欲作不净行，这四种属于四种根本罪。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终身戒律呢，终身戒律呢就前面的斋戒不算是终身戒律，除了一些这个特殊的前面讲八戒居士他这个发誓终身守持八关斋戒的这个之外呢，其实的这个斋戒呢不算是终身的戒律。终身的戒律呢就是居士戒，然后沙弥戒和比丘这个三种戒。那么这三种戒当中呢，现在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第一类呢就是居士戒。那么居士戒的它的这样一种根本罪有四条本来居士戒有五戒但是呢它的根本罪呢有五条戒律。五条戒的第一个就是杀生，所谓的杀生呢就是断绝友情的命根断绝友情的命根，当然这个范围就很广了，断除自己的命根，然后断除就说是他人的命根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断除其他友情的命根，只要是具有命根的这样一种众生，有些时候呢是自杀，有的时候是杀他当中也有杀人杀旁生，有的时候通过咒力杀非人等等，这一方面的话都有包括在杀生当中。所以说所谓的杀生呢就是断绝命根呢，然后不逾矩呢就是偷盗就说是不逾而取嘛，不逾矩就是不逾而取，别人没有给自己没有给予自己，自己就去取了，这个方面就叫做偷盗这个叫偷盗的种类特别多就是偷盗的种类，有些时候呢就是像小偷一样就摸别人钱包或者入室盗窃这方面都算偷盗这样的。有些时候呢我们所说的顺手牵羊顺手牵羊呢其实呢也是这个取得一个好的名字而已，其实也是偷东西这个偷盗偷盗东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是这个借了别人的东西不还，比如借了别人的钱不还，借了别人的东西不还，这些呢都是属于偷盗。然后呢就是说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当中，那么就是说是该给的钱不给，这个方面也算是偷盗。比如说呢就是说是在这个你坐公交车你必须要交钱，那如果你去逃票通过各种的方式逃票，像这样的话就算是偷盗这个方面偷盗的这个种类呢也是这个非常多，有些时候呢偷税漏税这方面也算是偷盗，所以偷盗的范围其实是非常非常广的。那么这个不逾矩呢就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偷盗 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就比如说我们以前也曾经提到过啊，捡钱啊，捡东西，在路上捡到的东西捡钱，然后就捡到的钱呢，如果说是别人掉钱的人，他没有舍弃这个执着啊，他没有把这个舍弃掉。如果就是说我掉了钱之后，哎，我一摸口袋，钱没了，钱没了，我说算了，掉了就掉了，不要了。然后如果已经舍弃了这种执着，我们捡了之后，捡了之后，这个时候说我们把这个钱捡到之后，哦，现在这个钱归我了，现在这个东西是我的了。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世界上有着陋习嘛，就谁捡到了就是谁的，好像呢就是说是觉得只是只要是没有去偷盗的话，捡到的东西应该是自己的，但是呢别人不小心掉了钱掉了财物，他还是执着，我的钱掉了，这个我的东西掉了。如果就是说对别人掉了钱之后掉了东西之后呢，没有舍弃执着，他还是认为这个是我的东西，然后自己去捡，捡了之后呢，再捡了一刹那说，哦，现在这个钱归我了，这个时候呢也会犯盗戒，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盗戒偷盗的这样范围是比较广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是在捡钱的时候啊，或者看到地上有钱啊有东西的时候，特别特别要注意自己的发心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首先不要养成这样一种这个占便宜的心啊，不管怎么说呢，如果是有时候捡到的钱的话，如果怕这个钱，如果啊，有的时候钱也不多啊，可能是几块钱、十块钱啊等等。但有的时候如果养成习惯的话，如果说是有可能在捡钱的过程当中犯盗戒。所以说我们首先不要据为己有啊，我们可以说这个钱不知道是谁的，也许他可能是钱不多不要了，那，啊，我们可以捡来，有的是帮他放生呐，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个给他做供养啊，或者说做功德啊，这个都可以。但是呢，自己用是绝对不行的。妄语即说上人法，那么此处居士界当中的这个妄语呢，它主要要说这个上人法的妄语啊，上人法的妄语。上人法是什么呢？就超过欲界的境界的法，就叫做上人法啊。比如说就是说一禅啊，就是说一禅二禅呢等等，得到了一禅二禅，其实呢得到了一禅二禅，它已经超越了欲界的啊境界了，它已经超越欲界境界，超越了欲界境界，得到了色界的境界。就是说得到了这样一种这个色界，得到了一层二层等等的这样一种这个色界的境界，这个就叫做上人法。当然就是说超过色界的，当然也包括无色界，然后当然也包括什么呢，包括就是通过一层显示的这些得到了各种神通，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说自己得到了就是说依地菩萨的果位啊，得到了这样见道，得到修道，这都是属于上人法。那么如果自己没有得到这些上人法，说自己得到了上人法，像这样的话就会说就会犯这个大妄语戒，就是说上人法妄语戒。邪淫呢，即贪欲做不尽行。当然了，这个贪欲不做不尽行的意思啊，这个邪淫除了自己的配偶之外的啊，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人友情呢，通过贪欲做不尽行的话，这个就会犯这个邪淫。说这四种呢是属于这个四种根本戒啊，四种根本戒。五戒当中呢，这个四条根本戒一个支分戒，饮酒是属于支分戒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平常我们说这个戒体有没有毁坏呢，主要是看这个四条戒律。那么如果这四条戒律就是毁坏了呢，我们就说根本戒就坏了，是这样。但居士的戒呢和这样一种出家戒呢不一样，但上次在这个宋词刚刚讲的宋词的时候呢也提到了，那么居士戒如果说是这个犯了破了根本戒的话，可以从受啊，可以重受。但可以重受呢，这里面呢说是可以在比丘沙弥面前受，或者在其他居士面前受，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居士面前受呢可能有辩论的啊，像这样的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在有些戒律的注释当中说只能够在比丘和沙弥具有清净戒律的比丘和沙弥面前的受居士戒，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其他居士面前可能是其他的说法。当然上次说这里面讲有关这方面的辩论比较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像有的时候呢也辩论的是这个居士戒能不能重受的问题，第二个呢可能是居士戒居士能不能够在其他的居士面前受居士戒的问题，可能这方面的辩论呢可能也是有不同的说法嘛，辩论比较大。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居士戒它不像这个出家戒那么严格，这个它可以重受，又像前面所讲的一样五则定，它主要是针对比丘啊或者沙弥来讲的。那么居士戒呢没有这样五则定的这样严格的讲的，这方面也有说的。然后呢此处呢就是说如果说是沙弥破了戒啊比丘破了戒，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就没有这辈子当中就没有重受的机会了。但是呢就是居士戒他破了之后呢可以重新受戒啊，但是呢就如果破了戒之后要把这样一种这个戒舍掉，因为按照有些说法的话破了戒之后啊他还有一个尸体戒， 就一个人死了之后呢，命根没有了，但是尸体还在。所以说这个内心当中还有一个尸体的戒律，那么要必须要把这个舍掉之后呢，重新受，也有这样的讲法，是这样。所以说不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比较共称呢，就是在比丘沙弥面前这个可以受这样一种这个居士戒。那么其他居士面前呢，这个受戒呢，这个也许是在这些成就的这些成就者面前也许可以啊，但是这个地方呢说辩论比较大的意思，可能是这个地方讲的吧。啊，所以说呢，就是说四种根本戒的这个戒体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就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杀生做一个解释啊。下面这段当中，其中杀生的对境必须是人，如果不具足这一点，只能算是根本罪的范畴，并未构成真正的根本罪，因此不算是真实破戒。那么就是说居士戒当中的杀生啊，它和十不善当中的杀生，还有斋戒当中的杀生的这个定义呢也不同。所以居士戒当中的杀生呢，什么时候我们说犯了这个杀生戒，他必须要把人杀死啊。这个人呢，包括胎儿啊，就是说堕胎也算，像这呢包括胎儿，然后呢就是说其他的这个成年人啊，不管是什么样一种成年人啊也好，或者说幼儿也好，或者小孩子也好，或者说是这个胎儿也好，反正呢是具有命根的人。你把它就通过这个各种方便把它杀死，具足的四个条件四个分支杀死之后呢，这个时候呢就会犯这个就是说是居士戒当中的根本戒。然后如果说是这个没有杀人，而只是这个杀牦牛啊、杀旁牲啊、拍蚊子、打苍蝇啊等等，那么这个算不算犯了这个居士的这个杀生戒呢？这个不算啊，这个不算，只能算是根本罪的范畴。它可以范畴的意思就是说它是自分的，它是属于这个杀，就是说是这个杀生戒当中的一个部分。但是呢，即便你杀了这样一种这个牦牛啊，或者杀了这样一种蚊子等等，它的戒体还在，它的戒体没有犯。但是呢，就是说是它有染污了啊，对它的戒体本身呢就构成了一些染污，这个是必须要忏悔的。是这样，所以说呢，有些时候我们说是这个罪业很大，但不一定是这个破戒。啊，不一定是破戒。我们说杀生的过犯大不大？啊，杀就是说是杀苍蝇啊，杀就是说是这个杀牦牛啊，或者说杀死蚊子啊等等，这方面的过失特别大。但是呢，在这个居士戒当中，破不破戒体呢？这个不破戒体，他的这个戒体还算是清净的，你还算是一个具有清净戒的这个居士。但是呢，就是说是你的这个过患很大的，因为就是说杀生呢，必定也是很严重的自性罪。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杀生呢，它的过患很大。那么就是说是，如果不忏悔的话，以后还会感受它的这个还会感受它的这样一种痛苦的果报。所以说它是属于这根本罪的范畴当中，但是不是算真正的犯根本罪，主要并未构成真正的根本罪的犯戒，因此不算是真实破戒。那么这一点呢，我们也需要知道。所以说呢，就是说，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我们说我们是修行者，或者我们说我们受了戒的居士，但是呢，这个是戒条本身我们有没有搞清楚。那么如果这个戒条没搞清楚，我们就说是说要我们的戒律很清净啊等等等等，这个方面就说是这个也不应理。有些时候呢，如果不学的话，就觉得我破了戒了，我破了居士戒了，为什么呢？我今天就说是这个杀死了一只苍蝇，或者说今天我怎么怎么样踩死一只虫子，那其实呢这些都不算。有些时候呢，没有真正的这个作意也不算啊，无意中杀的也不会犯这个犯戒，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即便是故意杀的这些这个蚊子啊等等，但是如果没有杀人的话，那么还是不算犯根本戒。有些时候我们说既然不是根本戒，我就可以杀，好像就可以自己找到一个理由一样。但是就是说在讲十不善的时候，前行啊等等，在讲业因果，在讲十不善的时候，其实呢自己杀生的这个过患是非常大的。杀一个生呢，他要这个好像是半个钟劫当中要堕地狱，然后呢在这个地狱当中出来之后，他的等流果五百世被人杀害被其他的众生杀害的这样一种果报，还要不断的感受。所以说他的过失特别大，我们就说尽量的要这个就是说不杀这个一切的旁生啊，或者说寒生以上的，乃至于当然就更不能杀人了。这个方面呢，我们也必须要了解的，是这样。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呢，中间呢，当然上次也讲了这些就是说是杀牦牛啊，这些犯不犯这个皈依的根本戒的问题。这个方面呢，可能是也有一些的这个需要辨别的，或者说是有争论的地方。是这样的，那么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一般来讲居士戒这个什么皈依戒的它是最低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居士戒的它的范围呢，它的这个层次当然是要比这个皈依戒的范围高。 但是呢，如果说是这个杀了蚊子啊，杀了牦牛啊，他就说是在这个归法当中啊，不害众生，归法不害众生。但如果说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算的时候呢，那么如果杀了牦牛或者说杀死的苍蝇蚊子，他已经犯了这个归戒啊，已经犯了归戒。那但是呢，就是说他犯了归的根本戒，但是在居士戒当中他又不犯根本戒，好像呢就是说是在下面的戒律当中呢，他更加显现上好像更加严格一样。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居士戒把这个归戒破了之后，当然上是说前堂哥也讲了，那么破了归戒之后，还需不需要重新去，就是说他的基础没有了，还不需不需要重新去这个受其他的戒律啊？这个也需要观察的地方，所以很多地方都是需要观察的。所以说呢，在有些地方安利的时候呢，就不啊，就皈依法不伤害众生，它到底有怎么样？有些时候呢就没有详细的分析，反正尽量的有些地方说尽量不要伤害众生，但也没有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怎么样你犯了这个他的这样一种根本戒啊，等等等等。但有些时候我们想呢，就是说是如果升起了很严重的邪见。如果真正对于三宝升起了很严重的邪见呢，这个时候邪见产生之后，他善根肯定会毁坏。善根毁坏之后呢，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戒体呢，就全部就是说倒塌了，就没有办法安立的。这种说法是比较共通的啊，邪见呢是共通的。那么就是说，毁坏了归戒之后，需不需要重新去这个受上面的这些比丘戒啊，或者菩萨戒啊，或者这些居士戒啊？这个方面呢，可能还是需要观察的。那么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没有舍弃三宝的话，有些事我们这样想的，如果内心当中没有舍弃三宝的话，可能它还是应该是最根本的还在。但是呢，就是说是在这个最根本的基础上，我没有生邪见，对三宝我还是有恭敬心的，我还是有皈依心的啊。只不过呢，就是说是这个。其他的杀害就是不伤害众生啊，这些我没做得很好。也许呢，就是说他某些方面呢，可能是有一些违反的。但是真正的整体来讲，是不是违反呢？这个也不好讲。反正呢，就大致上是起诉的，也没有说的特别特别的这样清楚。然后呢，就是说是其他地方呢，对这些问题的辩论也比较多。所以说，有些呢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样讲；有些呢是那样讲的。所以说，但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反正大概这些方面我们要了解一下，要知道一下，尽量呢不要去伤害众生。这方面呢，上次说也是有观察的地方，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看151页的第四段。那150页第四段当中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原文。对于居士来说，并未遮止非凡行，只是讲到邪淫。因为对在家人来说，很容易守护。据《论》中云：“邪淫即受谴责故，一守不作得戒故。”在这个当中讲的时候呢，前面讲到的这个居士戒当中啊，他是说是不能邪淫，在这个八关斋戒当中呢，就说是这个不能做不净行。要断这个非凡行，是这样。那么当然呢，就二者之间也有一个很严格的不是很严格的这样一种差别。那么斋戒因为是一日一夜的戒律的缘故，它非常严格，所以说所有的非凡行呢都要这个遮除啊，不能做任何的不进行这样。那么在这个居士戒当中呢，它因为居士戒嘛，它是一辈子守持的戒律，所以说呢它就没有像这个给出家人规定一样。那么如果给出家人规定的话，就必须要断非凡，一辈子当中都要断非凡行。然后呢，对居士来说呢，没有说要遮止非凡行，只是说呢要遮止，就是不能邪淫啊，不能邪淫。所以说呢，就是说佛陀也开许这个在家的这个居士可以结婚，然后呢可以做这样一种这个正常的这个夫妻关系的这些方面的这个不进行的，这个是开许的，这个叫正淫啊。就除了正淫之外呢，邪淫是不能做的啊。邪淫当然也有很多种类，我们在其他地方做大愿前行呢讲邪淫的时候啊，在广论当中讲邪淫的时候，这一方面的这个邪淫呢也必须要去了解，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只是讲到了不能邪淫，因为对在家人来说呢，不邪淫是比较容易守护的。那如果对在家人说呢，要遮止非凡行，不能做不净行，这个呢是对在家人来讲非常难守护。但是呢，如果说不能邪淫的话，对在家人来讲呢是非常容易守护，是这样的。据舍论当中是这样，据舍论应该是第四品一因果当中呢是讲这样的：邪淫即受谴责，为什么要遮止邪淫呢？因为这个所谓的邪淫，在整个世间当中呢，都是受到不好的这个都是这个认为是一种不好的行为，都非常容易受到别人的谴责，所以说即受谴责。即便是现在的社会当中呢，就是说是一般来讲啊，主流的这些事情还是遮止这样一种这个邪淫的。都没有说是邪淫是好的这个事情，都没有正面说这个邪淫是好的事情，所以都是有谴责的。在国外呢，很多地方呢，其实呢，他从这个主流的这些思想来讲的时候呢，这个邪淫还是受谴责的。只不过呢，就是说是这个越往后发展的众生的烦恼越重，以前呢很多的观念有可能慢慢被轻视，慢慢被颠覆的这个情况有可能出现。但是目前为止的话，基本上还是就是说都在谴责这个邪淫。 是必须要断除这个邪淫的。还有呢，就易守啊，易守呢就是说比较容易守持这条戒律，不做得戒故。那么如果自己承许承诺，不以这样一种这个贪欲心做邪淫，就可以得戒啊，就可以得戒，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就说是这个对于居士来讲，他只是遮止这个邪淫的原因就是这样的。啊，下面这一段当中讲呢，上述所说是根本罪的之分，即是饮酒。这一点必须断除，如若未断除，其他学处也就无法守护。那么前面所说的这个四根本罪，四根本罪之外的这个支分的戒律，支分的戒律呢，就是这个饮酒戒，是这样的。饮酒戒呢，虽然是支分啊，但是呢，就是说还是作为一个真正的这个修学者来讲，还是必须要断除的。因为如果没有断除这个饮酒的话，其他的学处要守护呢也是很困难的。因为就是要守护其他的学处，在这么复杂的环境当中，在自己很复杂的这样心理状态当中，那么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些这个烦恼的种子非常的这个粗猛，然后呢就是说外在的这些这个影响呢也是就说是非常的多，影响有的时候呢也是无处不在的。所以说我们要在这个环境当中脑袋保持清醒的情况之下，有的时候都不一定能够保证自己能够守得很清净，何况说呢饮了酒之后自己的头脑不清楚的，根本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个时候还能够真正的维护自己的其他的学处吗？这个就很不好说了。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如果饮了酒之后呢，就说是这个伤害众生啊，杀人啊，邪淫啊，或者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罪业呢都会犯啊。所以说呢，如果没有断除这个饮酒的话，其他的学术也就无法守护了啊。这个方面呢，就说是这个也是非常关键。虽然它是属于一种支分罪啊，支分罪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就说是饮了酒啊，饮了酒的话，就说是这个犯了这个饮酒的戒律，犯了饮酒戒律会不会啊，就是说损坏到根本戒呢？这个不会损坏到根本的戒体，它的戒体呢还算是清净的。那么像这样你饮了酒之后呢，不会影响他戒体的清净，但是如果你杀了人啊，如果做了邪淫啊，这个时候他的根本戒就破了，是这样的，他的戒体就破了。他只要四戒当中四个根本戒当中是破任一条戒，他的戒体就没有了啊，不是说是四个戒全部要破完然后我的戒体就没有，是这样。他四条根本戒不管怎么样，就如果受完了四条根本戒的话，破任意其中一条戒，他的你相信当中戒体就算已经破了，必须要重新这个受戒了，是这样的。在对居士来讲，必须要重新受戒。但是呢，就是说是如果没有犯其他的四种根本戒，只是犯了饮酒的话，他的戒体还在，那不需要重新去受居士戒的。这一条呢，需要可以忏悔的，必须要忏悔，是这样。以上五条根本学处即为居士戒。那么所谓的根本学处的意思，并不是说五条都是根本戒啊，这个是属于居士的，就是说要守持的这样一种根本的这个学处。因为居士只有这五条啊，这个最主要的还有其他的同分戒律啊，同分戒律当然就不算是这里面的这个真实的这个五条的这个数量当中应该计算的。那么可以计算的这个居士戒呢，圆满的角度来讲，就是五条根本的学处，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些问题呢，我们都需要了解的啊。当然呢，就是说此处所讲到的这个，因为前面我们在讲就杀生的时候也讲了一部分，当然在其他地方呢，也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就杀人的这些纪律啊，也是提到过。反正呢，我们不要以故意的心去杀人，不要以故意性杀人，不要以贪欲心啊、嗔恨心、愚痴心去害这样一种这个众生的生命，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就是这个可以守住。那么除了就说是这个其他的有些这个有些这个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呢就说是这个堕胎啊，或者说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就说是这个安乐死啊，觉得这个人是太受罪了，然后不给他安乐死，有些时候不注意的话也会犯这个戒律的，那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当然这个也要观察，并不是说真正所有的安乐死都会犯这个杀人的戒律，这个不一定啊，这个还要看这个病人的意愿，还要看其他很多很多的情况。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还要观察的一个地方，但这个方面比较危险的意思要注意。还有偷盗呢，就是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在这个世间当中生存的话，很多很多就说是这个正常的手段可能不太容易谋生啊，不太谋生。所以说有些人呢就选择一些这个就说是这个偷盗的方式啊，各种各样偷盗的方式呢得到一些钱财。那么这些方面呢也是需要这个注意的。当然邪淫呢在这个环境当中现在就是说这个整个社会呢也比较乱嘛。 所以像在那以前的话，就是偷偷摸摸的这些这个协议呢，现在很多地方基本上是这个公开半公开，有些时候呢也是直接在媒体上面这样很多很多报道的，这个方面也是特别要注意的。然后呢是这个上人法妄语呢，这个危险性来讲的话没有那么大，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因为自己想要得到一些名闻利养的话，有可能也是这个说一些上人法妄语。这个饮酒呢，饮酒呢要看这个情况，有些人呢可能是没有什么问题，只要发誓戒酒的绝对滴酒不沾的，有些人呢可能是以前酒瘾比较大，然后再加上外在的这些环境的引诱的话，自己可以直接找一个什么借口然后你开始饮酒，这个方面也必须要注意的地方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就说是这个五条戒讲完之后呢，再讲这个第二层意思，就第二层意思，如果手持不了圆满的五戒，可以选择性的从一戒到这个多戒之间呢可以做选择。在151页第二段，自己随自己的意愿而承诺，依照守护的数量诸如警戒杀为一戒居士。那么就是说是你可以呢自己随着自己的意愿而承诺，那么自己在五戒当中去做仔细的辨别，做仔细的观察，那么就是说不杀人这一条我能不能做到。如果说不杀人这一条我可以做到呢，我就可以选这个不杀人这条戒，不杀生这条戒呢我可以可以手持。然后呢不偷盗这条戒呢就是不偷盗这条戒如果觉得也可以，虽然可能有些时候有点困难，但是为了自己修行的缘故，为了后世就能够解脱的缘故呢，不管再困难呢我还是要舍弃一些利益，必须要守护这条戒律。所以现在的话就是自己考虑守这个不偷盗的戒。那么如果觉得无论如何自己守这条戒了可能守不住，因为自己的工作的这个性质的关系啊，或者说如果没有做这些自己根本无法谋生，那自己的家庭根本就没有办法生存，所以觉得自己没办法守护呢，就说有些暂时不选也可以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不邪淫如果觉得自己可以做到这个不邪淫，像这样也可以选择。然后不说三人法妄语，觉得这个也没什么问题，也可以选。那不饮酒呢，这个也可以。反正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五条戒当中随自己的意愿而选择，选择之后呢在师父面前，在上师面前承诺，我就守，或者是一条，或者三条，或者说两条等等，这样记得依照守护的这个数量比如说呢警戒杀就是一戒居士我自己比大概这个地方打个比喻就说是这个我只是这个守护这个戒杀这条戒，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叫做一戒居士，他因为就是说只守护一条戒的缘故。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后面呢在这个中间的位置呢，在此基础上在此基础上，这儿就是原文，在此基础上断除不予取为二戒居士，在前二者基础上断除妄语则为多戒居士，在前三者基础上断除邪淫与饮酒为圆戒居士，是这样的。然后就说是这个在这个基础上呢，如果再加上我就说是断除不予取就两条戒了，所以叫二戒居士。然后呢就是说在这个前面两者的基础上呢，如果再断一个妄语的话那就多戒了，然后这个时候就多戒，那么就说是多戒居士。然后呢在上面的基础上呢再断邪淫和断饮酒，这个叫圆戒居士，是这样的。然后这样程序也可以，或者说呢程序断，就是说一条断一条这个所断呢，这个叫做一戒居士。然后呢这个基础上呢就说断两个呢就叫做两戒居士，然后呢承诺守三条守四条呢这个叫做多戒居士，然后五条全部遵守的叫圆觉居士。上次说这种说法呢可能比较好懂一点，也比较好算一点，是这样的。那么此处呢还有一种这个观点呢，我们要知道以前呢就是我们也是在其他的讲解其他论点当中也提到过这个观念，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承诺这个五戒当中如果我只能够选一条的话，有一些大德说必须选戒酒就是必须选这个第一条呢，必须是在这个不饮酒的基础上，然后呢在不饮酒的基础上你再随意承诺其他的意思，是这样的。这个方面也有有一地方也有，在很多比如以前一上次讲这个走向解脱的时候也是提到过这个问题，初龙堪布在讲这些戒律的时候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就是说这条这个第一个戒律呢一条戒必须是要这个戒酒因为只有在戒酒的基础上呢其他的戒律才能够守护清净，否则的话就说是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受居士戒律，说法也有。 当然是说呢，按照这个大海论述，大海论述呢是一个藏地也是比较出名的啊、著名的一个这个戒律的一个注释，在这个大海论述当中，还有在三界论我们现在这个论点当中呢，并没有这样规定，并没有规定第一条必须是要这个就是说必须是要戒酒，就是说如果我想受一条戒，必须戒酒，这个没有讲，因为这个里面说的话就是说是随意承诺嘛。那自己随自己的意愿而承诺，没不说呢你必须是在戒酒的基础上随意承诺，没有加这样词句，所以说没加这样词句的话，就有些地方呢他也是说反正呢就是说不管怎么说不一定是戒酒，反正就说我发愿就不杀人啊，不杀人也可以啊，这个也算是啊，就是说有了这个就是也算是一戒居士。这个里面在注释当中，云能江说真的也是说了嘛，像这样依靠守护的数量诸如警戒杀为一戒居士，那么就是说只是戒杀呢就是一戒居士的，也有这样一种讲的也是这样一种这个说的，这个也是这样案例的。所以说呢在此处呢并没有这样规定，但有些地方呢就说规定这样规定。那么如果以后我们在守护这个戒律的时候，或者说劝别人再去受居士居士戒的时候，如果可能的话，就首先让他戒酒，那么在这个承诺不饮酒的基础上呢，再这个选一条比如说不杀人呐、或者说自己的年龄可能比较大，自己选择不邪淫啊等等，这个方面也是可以的不管怎么样，那么就说是这个，但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么也可以让他就发誓不杀人，或者说是就说不偷盗等等，这个也可以。所以说他这个在就是不同的这个注释当中，不同的论点当中都有不同的讲法。在这个151页倒数第二段当中，就本论和这个弥勒罗扎瓦的注释当中也讲，只要承诺不杀人啊，就是说即便他杀了经常性的杀牦牛啊，经常性的喝酒啊，其实也可以算是居士。你看他就是只是承诺不杀人的话也算是居士嘛，即便他没有承诺这个不饮酒，但还是可以算居士的。所以说呢，一方面来说又是居士又在杀生，这个好像不好，但其实呢这个这个佛典当中戒律当中他是有承认这样的说法的，他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开许的。因为佛陀在这个讲法利益众生的时候，他不单单是说对于那些根性已经成熟的人怎么样跟他们讲法，让他们就说获得解脱，其他的只要你不敢承诺，所有的这个断一切恶修一切善的人根本不给你讲法，根本没有就是说得度的机会，根本没有修行的机会，佛陀没有这样说过。这样所以佛陀的慈悲心，他的这个方便善巧是无穷无尽的。因此说呢，为什么说制定的这个一戒居士就是说他只能够守一条戒，但是呢，他也只能受一条戒。这个时候也可以就是说是这个打开方便之门，也可以争取，反正你如果这样也可以，那你受一条戒也可以，是这样的。受两条戒也可以，三条戒也可以，四条戒也可以，五条戒守完也可以，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当中呢，针对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都可以就说是就说是受持比也多。甚至于前面说了嘛，如果说是你没有根基不成熟的话，你的所依不圆满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你只是想守斋戒也行，像这样的话就说根本不想一辈子守戒，那么一天一夜守斋戒也可以，这个有一日一夜的戒也有。那么如果想一辈子守戒，但是呢守不完就选择一条戒守一辈子也可以这个方面都可以的但只不过呢就是说自己守戒守的戒越多，断除的恶业越多，那么自己得到的利益法益自己就是说获得解脱的这个机缘呢也就越大。那么如果自己就说是这个守一条戒或者只是受一个斋戒，然后呢就只是承诺五戒当中一条戒，当然呢就是说是他的这个可以做的事情也会很多，但是获得解脱的这个机会呢也就大大的这个减少了，他的这个机会也就减低了，这个方面我们都要知道是这样的问题这个呢就是说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安立戒律的方式反正在这个佛经当中还有大德都是这样程序的。然后下面我们再看呢就是说152页的第三段呢，堪布云嘎在注释上是这样讲的，就是说原文是这样的，十等这个云嘎呢就说是这个云登江措云登江措就是叫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云嘎，是这样。那么十等依次断除一个二个三个五个所断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依次呢断除一个，比如说我承诺不杀生呢就断除了一个所断，所断呢就是所要断除的所应该断除的，这个叫做所断。比如说呢就是说杀人这个就应该断掉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守护一条戒呢就断除了一个所断，我在这个承诺守两条戒呢就断除了两个所断， 然而就是说是这个承诺三条戒呢断了三个所断，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承诺四个呢就四个所断，那么如果五个五戒全受了，那么五个所断从不杀人乃至于到不饮酒之间的所断除的这个罪业呢都承诺了，都断除了，那么断除了这个罪业，那么相应的就会产生善根啊，如果断除了罪业，内心当中就会获得某种相应的清净，这个对我们就是说内心当中获得禅定啊，或者说是这个累积功德或者解脱呢，这个方面就是大有帮助。下面呢第三行，有不忠承许，仅仅承诺守居士戒而可随意守一戒等。经不忠则认为如果随意承诺一戒等就承认为居士，那就成原戒居士了，这样一来由于没有守护其余戒律，则会造成破戒的过失。那么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小的辩论，小的辩论是怎么样呢？有不忠是这样认为呢，反正呢就是说是承诺我自己在上师面前承诺的时候呢我就承诺守居士戒，但这他自己在承诺的时候呢没有说出来我承诺哪一条戒，只是说承诺守居士戒。那么居士戒其实真正圆满的居士戒是五条戒，说自己在承诺的时候呢是承诺好像是承诺全部的居士戒都要守，但是呢实际手持的时候呢可以随意的守一条戒啊，有不忠是这样认为的。那么经不忠认为这样就有问题啊，不能这样这样去承诺。虽然前面说我们可以成为一戒居士二戒居士，但是呢就是说仅仅承诺守居士戒，但是守护的时候随意守一条戒，这个是不行的。因为仅仅承诺守居士戒，这个守居士戒的意思他没有说清楚，没说清楚，没有承诺清楚，这个居士戒到底是一条戒吗？两条戒吗？是什么？这个居士戒其实它整个居士戒是包括五戒的，五条戒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说是仅仅承诺，我是仅仅说一下我承诺守居士戒，然后在守的时候呢，我随着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我选择一条戒，这样行不行呢？这样是不行的。经部中这样认为呢，如果随意承诺。如果随意承诺，像这样就说是这个这个居士戒，然后守的时候呢守一条戒，如果是这样就成为这个居士的话，那就成了原戒居士了。因为我承诺的是这个整个居士戒嘛，我承诺是整个居士戒，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时候呢就会变成原戒居士，就五条，其实呢五条戒律我都已经承诺要守了，这样一来呢由于没有守护其余戒律，则会造成破戒的过失。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我在承诺的时候呢就说承诺守这个戒啊，承诺守戒，然后就变成了我就变成了原戒居士，原戒居士是五条戒都有了，那么但是我守的时候呢只守其中一条戒，我内心当中好像是我随意承诺，曾经承诺的意思我内心当中承诺一条戒，但是我没有说出来，我是对于上师承诺我是说守居士戒，但其实自己呢是这个某种一条戒。那么如果是自己承诺守这个居士戒的话，按理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五条戒都会获得，那么五条戒都会获得的话就成了原戒居士，但是在实际守护的时候呢只是守了其中的一条，其他的戒律没有守护，那么如果其他戒律没有守护，如果是破了的话就会造成破戒的过失啊，就会造成破戒的过失，这样的。所以说大圣上师在后面讲就说是注释的详细解释的时候呢，就是说你在上师面前受戒承诺，只是承诺，比较就含混的笼统的说我承诺守持居士戒，这个方面是要详细区分的。那么如果说没有详细区分，这个里面有过失，这里面说只是承诺守持居士戒的话，有可能就说是这个没有说清楚你到底是承诺几条啊。如果是说你承诺如果是沙弥戒啊比丘戒，这个没什么讲，因为他们没得选，像这样全部都要这个全部都要受的，但是呢居士戒当中他有这个什么呢可以选择的，所以说我只是承诺守居士戒的话，这个时候就有可能真正的得到真正的圆满的居士戒，而没有做详细区分呢就有过失。所以说呢我们就说在受戒的时候呢，不管你自己能够承诺守一分戒也好，还是两分戒也好，是多分戒也好，是说是原分戒也好，是这样的，都需要在上师面前口头说出来，承诺我就手持这个不杀生的这一条戒，非常清楚的表达自己要守的戒条，这个就可以了。这个就没有笼统的说我就说是承诺守居士戒，然后我自己守的时候呢就随意守一条，这方面是不行的啊。所以说呢承诺必须要讲清楚，必须要说出来我要守承诺守哪条戒。那么如果没有讲清楚呢，我是随意承诺这样一种这个戒律，但是我守的时候就是守一条戒，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不行的。所以说呢这个有不过进步呢总这个方面有所差别。 下面倒数第二倒数第二段呢是这样的，以上所宣说的是在家学处。那么上面宣讲的呢就是这个在家学处啊，主要是这个居士的戒律。然后呢紧跟着下面最后一段呢，在五根本戒的基础上断除非凡行，即是犯行居士。那么在前面的这个五条啊居士的这样一种五条的这样一种根本的戒律吧，但真正的根本戒呢它是四条的，再加一个不饮酒的之分，但是加起来可以算是五条居士他自己的根本的戒律。那么在这个五条根本戒律的基础上呢啊，再断除这个非凡行，本来前面的居士戒当中是断除邪淫，那么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我再断除邪淫的基础上再断除这个非凡行，就是根本不做不进行，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这个居士呢就称之为犯行居士了。那么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了解。那么在153页的第一行，这一点通过戒律庄严修行人等校正可以说明，这是经部所承认的。那么就是说这一点呢，通过就是有些地方说戒律庄严修行人，戒律庄严修行人他也是通过这个校正也可以说明啊，其实呢就是说有些人他在断除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犯行的基础上，他可以称之为犯行居士。所以说呢在这个戒律庄严修行人这个教程当中他可以有这样一种证明，所以说这个也是这个在这个佛典当中在经部当中等等他也是承许的。经部嘛反正他就是就佛经当中有的他就承认，佛经当中没有的他就不承认，所以说这个叫做这个经部。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下面呢我们在这个看他的这个就是说153页第二段，153页第二段呢就是讲最后第一行的最后一个字，对于犯行居士以及八戒居士宣说幻化宣说幻化经说，纵然诸善士赞叹出家具有多功德，然为悲悯诸有情利众生我持国政，有生之年持犯行一守八关斋戒也。那么这个呢就前面提到了大悲王子他不是一辈子都守持这个八关斋戒嘛，是这样的。那么此处呢也是在这个宣说幻化经当中这样讲，那么就是说这个王子以后或可能是后面也是这个当了国王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王子他是这样讲，纵然呢一切佛都赞叹出家具有很多很多的功德，是这样的就是说出家对自己的成就啊等等具有很多功德，但是呢他在特殊的一种位置上，在特殊的情况之下，他为了悲悯他的国民，为了悲悯其他的众生的缘故，为了利益众生呢，我还是要守持还是要去这个守持这个国政。那么在守持国政的时候呢，也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也为了让自己的修行能够尽量达到圆满的缘故，所以说呢有生之年呢是犯行一守八关斋戒，所以有生之年当中呢他都是这个守持这个非犯行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断除这个非犯行的这样一种过失持这个清净的行犯行的犯字呢就是说是这个清净的意思。那么这个犯行的犯字呢一方面是清净，一方面是涅槃，所以说呢他可以获得涅槃的行为就叫做犯行，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是清净的行为就叫做犯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有生之年呢他守持这样一种这个不做不进行的清净的这个行为也是一辈子的守持八关斋戒，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当上次在下面也就解释的时候也提到了，那么作为一个国王作为一个国王来讲的话，他有很多的所化很多所化，所以说如果他带领这些友情修持善法的话，对他们的利益有些时候呢会非常大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虽然出家在近处修行的功德利益很大，但是呢就是说对当时这种情况而言，可能是就是说在家做国王对众生的利益更大所以说的菩萨呢他考虑的都是怎么样的方式对众生利益最大，他就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所以是不是就完完全全说是这个有些人有些地方说呢如果是出家的话，很多很多时候呢做弘法利生不方便所以说要选择这个当居士要选择这个在家，这个也不确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可能是在有些事情在家做方便一点，那有些时候呢就是在家做也没那么方便。出家呢他通过他自己的一种就特殊的一种这个身份，还有呢有些这个特殊的威德等等就是说是这个展开弘法利生的事业的话，有很多时候呢出家人的这个事业特别特别广大的，这个也是非常的多。所以说这个也是要看这个不同的情况嘛，反正就是如果一个人有大悲的有大悲心有殊胜的智慧，有殊胜的善巧方便，那么在这个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这个时间 不同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之下，那么自己是选择这个在家吗，还是选择这个出家方式的利益众生呢？这个都是可以观察的，是这样。所以说既不能说唯一的是只是出家怎么怎么样，也不能说唯一只是在家怎么怎么样，这个呢都是不一定的事情啊，这个都是不要看情况而定。那么下面呢就153页最后一行，智者们认为所谓的梵行居士和八戒居士已经断绝了在家人的不净行，因而不是在家人，又没有持出家相，也不是出家人。那么就是说智者们是这样的，所谓的梵行居士和八戒居士呢，因为他断绝了在家人的不净行的缘故，所以说呢不能够真实意义上呢算是这个在家人呢，是这样的。虽然在家人他的这个标准呢不一定啊，就说是只是怎么说呢，要行使这个不净行，还有很多很多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在家人的这些做事情的方式来体现的。但是呢主要的一个就说是这个什么，他一个比较这个对在家人来讲的话可能是比较重要的结婚啊，或者说是延续后代等等，可能就是把这个呢就说是这个就说做这个不净行呢是作为在家人的一个标准。所以说如果断绝了在家人的不净行呢，他就不算是那种意义上的在家人的，但是呢也没有持出家相的缘故呢，也不是真正的出家人，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非在家亦非出家啊，这个方面的话也是这个有一种特殊的一种修行人的身份，这个方面也需要了解的，是这样。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这个宋词，余六不善同分段，聚居世界持名者，除出家相与仪轨，于君实行佛所说。那么余六不善啊，就是说是这个十不善业当中，此处呢是以十不善业啊，是这样的，十不善业当中呢前面断除了四个不善业了，就是杀生、偷盗、邪淫和这样妄语。那么就是说这个 四个断除了，断除之后呢剩下六个，还剩下六个生生与世一生当中呢，就是说还剩下就是说什么呢，还剩下六个不善业。饮酒呢，饮酒这一条呢在不善十不善当中是没有的啊，所以说呢就是说十不善当中呢扣除前面的四个啊，要断除了这样不善业，还剩下六个。那余六不善，那剩下的六个不善还有呢就是说和四根本这些这个同分的，同分的话就是它的支分啊，就是这些支分。像这样同分的话就是说断，断的意思就是全部也是属于应该断除的，全部也应该属于所断啊，并不是说我承诺的只是承诺的四条根本戒，然后其他的我就没有承诺，我就可以随便来，这个也不是。其实呢就是说是佛陀啊，就是说让这些在家人他只是承诺四条呢，并不是说其他开始可以做的意思，或者你做了就没有罪过的意思，并不是这样。其实其余的六个呢啊，还有其他的同分呢，它其实也是属于所断的。那么这个同分的意思是什么呢？同分的意思呢，就下面还讲，比如说呢，就说是这个杀人呢，就是说杀人的这个戒律嘛，杀生的戒律根本罪是杀人，而杀旁生呢，是属于他的同分罪，啊，就是他的同分罪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些呢，都是属于所断的。还有呢，就是居世界持名者，有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在家的。手持居士戒的这个密宗成就者，或者密咒师吧，密咒师或者持名者是这样的。那么就据居士戒的持名者，除出家相与仪轨，于今实行佛所说。那么除了就是说是和出家人不一样的地方呢，就他没有现出家相，他没有通过出家人的这个仪轨，然后呢就是说做一些结膜啊等等啊，就是说于君实行其他的要修的善法，其他要断的这个过失和出家人是一模一样的啊，于君实行佛所说，这个是佛陀在妙毗奇闻经当中呢是讲的非常清楚的啊，这个方面我们也需要了解。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不管怎么说呢，其他的这些罪业该断的都要断，其他的这个出家人他要修持的善业呢也应该尽量去做啊，应该尽量去做，这个方面是佛陀讲的。那么就是说尤其是有一些这个这个密咒师吧，密宗当中所讲的这个密咒师，或者说是在家的这些成就者，在家的这些居士界的这个持名者，当然这个持名者呢这个范围呢它可以非常的严格，也可以不算严格的，是这样。那么就是说真正的持名者呢，他就说是这个密宗当中前面我们学了有四个持名，四个持名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艺术持名啊，艺术持名有些地方讲的至少也是家行道的，或有些地方讲的它是这个初地的菩萨啊，初地以上的这个叫做艺术持名。还有呢就是说是长寿持名，还有呢就是说是大手印持名、任运持名，像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四持名当中获得任意一种的 获得任意一种成就的这个叫做这个持名者。那么这个持名者呢，当然也有这个在家的持名者，也有出家的持名者，是这样的，有在家的咒师，有出家的咒师，这方面就叫做持名者。有些的时候的这个持名者呢，他还不是真实意义上的持名者，还没获得成就，但是呢他就说是这个获得了这些持名密乘的灌顶啊，正在行持密乘的一些行为的，这些呢也可以就是说是比较宽泛的一种持名者啊，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具有这个居士界的这些持名者也好，或者说是修密乘的这些居士也好，也可以这样讲。但是呢，有些地方的持名者，他讲的是，反正是具有某种功德的啊，这样一种这个密咒师吧。密咒师有在家的，有出家的两种啊，这些呢，这都是存在的。那么就是说，具有居士界的这个持名者呢，他除了出家就不现出家相。和就是说不是不参加这些出家人的这些这个每个月的这些这些诵戒啊，或者说是这些这个节目啊等等，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其他的都是一样的，都是应该去实行的。那么155页第一段，155页第一段上面是原文的，十不善业中除去四根本罪中包括的生三不善与妄语，余下的语三意三共六种不善业，以及四根本罪的同分杀旁生等，对这一切所断虽然没有彻底戒除，但因为具有悔改之心而称为须环境之学处。不仅如此，就算是具有居士界的密宗持名者，除了披袈裟持钵盂等出家相，以及结摩衣轨专门制定的戒律以外，其余所有的戒律都必须同出家人一样啊，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是十不善业当中呢，除去四根本罪当中包括的生三不善。那么四根本罪当中生三不善，就是说杀生偷盗这个邪淫，这个叫身体上面的这个三种不善。还有呢，就是说语。就是说四种语业，四种语言方面的这个四种不善的被妄语去除，余下的还有语言方面的个三个这个不善业，还有就是说是这个意当中的三个不善业，总共呢有六种不善业，是这样。我们在诵持当中说余六不善，也就是指这些。还有呢，就以及呢四根本罪的同分啊，在诵持当中有一个不善同分断的同分，同分是什么呢？就是说和根本罪相似相同的。不算是真正的根本罪，但是呢它也可以包括在这里面，前面说根本罪的范畴当中的这些，或者它的初分罪这方面的一种自分的这个罪业。这方面比如说呢杀旁生，或者说你偷盗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你偷的所偷的钱呢价值不够啊，比如说呢前面我们讲就一般来讲算下来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偷盗呢它是这个2.5块左右嘛，有些地方说是这个1两银子就太多了，所以有的时候呢说1两银子呢就算是这个偷盗的界限，但有些大的说这个1两银子的价值太高了，这个不可能。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般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2块多2块多钱，或者现在可能是或者说是接近3块钱左右。那么如果自己只偷了1块钱呢1.5块啊等等，这方面还不到它的界限，他的这个界限还不到，这个呢就算是他的同分罪了就属于同分罪，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些同分罪呢，他就说是不算根本罪，但是他是同分这个方面我们都要了解的。那么这些同分罪呢也是需要断，对这一切所断呢没有彻底的戒除，但因为具有悔改之心而称为虚环境的学主。那么如果说对这一剩余的六种不善还有同分罪这些呢没有彻底的断掉，没有彻底的戒除，如果犯了的话，因为自己是具有悔改之心的缘故，所以说呢是称为需要还境的学处，自己该忏悔的还是要忏悔，那么这些呢就属于他的自分界不是那么清净。所以有些事要通过必须要作为一个居士来讲，必须要不然就念金刚砂埵来忏悔，要不然就是通过受这个长进受八关斋戒的方式来忏悔这些分支戒，是这样。所以说他是需要还境的学处。不仅如此呢，就算是具有居士界的密宗持名者，有一些在家的这个密咒士，在家的这个密宗的成就者，以及在家的活佛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具有居士界的密宗持名者，除了披袈裟这个像不需要，然后呢就持钵盂的这个出家像不需要，还有呢就出家人专门做了一些这个仪式结摩的仪轨这些呢和这个小乘就出家人的戒律相关的这些仪式之外，其余所有的戒律都必须同出家人一样。出家人就说是比丘有250条或者253条戒律。那么像这样其实呢就是说作为一个具有居士戒的密宗持名者来讲，他大大小小的罪业都要断。 反正就贪欲啊、嗔恚啊，或者说是可能是会危害众生的行为，可能会危害自己修行的行为，这一方面的罪业都需要断的，是这样。所以说，并不是说我自己就说是没有出家，所以我很自由啊，或者说有些认为我只受了三密戒，所以说没有受比丘戒，我的这样很自由啊，或者说怎么样。或者说是不是个密宗的这个密度是可以随便来什么都可以做，其实都不是这样的。在这个三界论当中也好，或者后面要引用这个佛的这个教言也好，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是这个真正想要求解脱道的修密宗的人，他修密宗越往上修，他其实他的手段呢应该是越多的，他的这个修法应该是越严格。所以说呢，像在那其实真实意义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想要一生成就，想要获得大乘的这个佛果，这些留一些罪业不断，然后只是断一部分的罪业，说可以获得很明显的这个成就的果缘呢，也不太容易，也不是太容易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以前呢，我一看这个佛经的这个论点呢，在公案当中的记载啊，就是说真正的去获得这些阿罗汉果位的这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反正我也很专心的去这个看了一下。要不然就是比丘啊、比丘尼啊，这个方面很容易得到这样一种阿罗汉，有些是沙弥尼，这个方面得到阿罗汉果位的很多记载的。但是呢，这个居士呢，就得到阿罗汉果位的，就是还没有看到一个，几乎没看到。现在呢，获得这个初果的有，然后呢，最高三果的这个有，好像看到过。然后呢，真正获得阿罗汉第四果的，就说是没有见过。是这样的，也许就是说是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他因为就是说这些出家人他断得多嘛，他断的这个罪业多，然后他的这个条件比较成熟所以说呢，就说是要在这个很快获得这个圣果呢，获得这个阿罗汉果呢也是比较快的。然后如果说是居士他断的过患少，他自己的事情很多，然后呢有些过患没有断呢，就是说虽然没有受这个戒律，或者说是在五戒当中没有规定，他有的时候呢就做了这些之后呢，会不会对修行有影响呢？也应该说是会有一些影响。所以说呢，就是说在家居士啊，要如果想要获得一个很快方式获得一个很高的成就呢，有些地方还是比较困难的。当然我们就说是这个是从普遍的情况，一般的情况而言，也有一些立根的居士他不一定的，立根居士上学当中的这些福报很圆满，智慧很敏利，很敏锐，然后他的信心很强烈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当然就是说获得解脱的也是有一部分是这样。但是从硬件的角度来讲的话，因为出家嘛，他必定时间多，然后呢就不需要考虑很多的琐事，然后呢就是说他守的戒律也多，断除的这个手段也多，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要修行相应啊成就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一点。但是如果自己不守戒律啊，或者说是这个不精进修学啊，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是出个家，只是怎么样，他就可以很快获得解脱，这个也不行，他因缘也不具足。所以说我们对这些问题也需要了解。所以说但上次此处也说了，所谓的在家的密咒师呢，并不是说他是好像是什么都可以做，也可以娶妻啊、生子啊，可以做一些非法行啊，这些都不行。反正佛陀的经典当中讲呢，除了这些仪式啊、出家相之外，其他的和出家人都应该一样去该断的断，该修的修。下面我们看这个155页最后一段，这个最后一段当中第三段当中第一行第二行，妙毕经中说，如来彼说别解脱，一切清净之戒律，在家咒师除形象，以鬼愚者均当行。那么就是说佛陀在妙毕请闻经当中是这样讲的，如来彼说别解脱，佛陀呢所宣讲的这个别解脱，一切清净的戒律，别解脱当中所讲的一切清净戒律，在家咒师，在家的这个密咒师呢，除了这个形象和出家人不一样之外形象和仪轨之外呢，愚者均当行，其他的话就是说都应该行持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不管怎么说呢，在家的密咒师也好，在家的修行者也好，尽量如果要想获得一个很高的成就，如果想要以高标准的要求自己的话，该断的这些呢还是必须要断并不能认为我是一个在家的居士，我没有受这个出家戒，反正呢就是说什么都可以做，做了也没有什么过患这个是倒是有不一定的。 这个方面呢就说是这个意义是这样，但是我们这儿好像我对照这个原文的话，最后好像是漏掉一句，漏掉一句的话就是我们这儿补一下，既然如此，那么出家咒师就更不必说了啊。这个在咱们三界要解当中是没有的啊，前面我在后面翻了一下这个没有，但是在原文当中有，就是说既然是在家的咒师是这样的，那么出家的咒师就更不必讲了。那么咒师分两种，就是说这个持名者这个咒师呢分两种，一个是在家的咒师，一个是出家的咒师。在家的咒师呢前面讲了啊，在家的密咒师这些持名者，然后出家的呢，出家身份修持密法的修或者持名的，或者就是说出家的咒师呢，他要行持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行为就更不必讲了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以上呢我们就学完了这个学完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居士的戒律吧，居士戒律，居士戒律学完之后呢，那么就是说比这些出家戒呢这里面就没有，然后呢下一堂课呢我们就开始直接学习这个菩萨戒了，是这样。那么今天的课呢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苏伦德耶唐家热巴尼多勒勒布扎南巴谢杰格勒杰瓦隆泽巴这边做呢做做了就。